今天最后觉得，哎，其实还蛮期待，就是推特设计它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或者是说，甚至它只是改变一种观众的想法也好。
嗯，你说最后所以不可以再发表，
可以再发表，你可以继续讲，没有说什么，没有，
可以剪三集啊，
剪三集、啊，
剪五集，
因为你可以休息一个月，
可以耶，太好了，真的。
没有，我刚刚就是很想要 feedback 说，我觉得从结构来看，它其实有好几个层次，一个是你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然后再来是你跟外界，就是个体跟外界连接中间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这个 form 是什么，跟你 communication 的 strategy 跟你的 target audience 是谁。
是，
但是我觉得他不就是讲他，我觉得他是很怎么讲，都可以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很中立的去讨论的。就我举例来说啦，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很讨厌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相对艺术或精神性格的人、嗯、然后当媒体为了触及率高帮他下了比较耸动的标题、嗯、他们就会不开心，因为他觉得、嗯、哦你不够如实、
嗯、
对。可是媒体就是在又是一个就是那个同心圆里面、嗯、他就是你这个 creator 更外的一圈、嗯、
对。
那其实他要目的无非就是想要把你的讯息做扩散、嗯、那他做扩散的时候，他可能要跟他可以想象得到十群不同的 target audience 沟通、
嗯、
所以他就要用十种不同的语言、嗯、这些 target audience 听懂的语言去做你的 hashtag 嘛。比如说假设我以你那个虎鞭计划好了、
嗯、
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你的媒体公司，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哦我觉得这个可能中医师会很有兴趣、
嗯、
那我就要 hashtag 很多中医师看得懂的、
嗯、
的字眼嘛、
嗯、
然后我可能觉得艺术圈会有兴趣、
嗯、
然后我可能觉得喜欢登山的人有可能也会是有兴趣的、
嗯、
然后我就是要 hashtag 很多、
嗯、
就是转译成他们的语言。所以我觉得那个一个是本质性嘛，然后一个是沟通性的、
嗯、
的问题。
对
啊，就是回应、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一段呢、啊？
嗯，你刚刚不是还有另一个？
哪一个？
你不是还有另一个？除了这个之外，从宣传面，但你
还是系统，
系统。
你刚刚说个人，
就是创作者，就是那个个人啊。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系统，就是它会分成很多层嘛，就是就很像是说，一个企业来说，你有一个研发部门嘛，然后这个研发部门，它一定肯定它要跟你的怎么讲？他研发的东西他要跟你的品牌核心精神扣合、
嗯、
就是你们长远想要发展的道路嘛、嗯、可是他一定要坐下来，比如说这个是我们未来100年的计划，那我们就是讨论说 OK 5年到10年嘛，然后20年30年50年100年，我们分别要如何去沟通、
嗯、
那有可能我100年后的对世界的想象，我就是会把它放在跟艺术或者是政经或者是什么不知道永续的社群做互动，
对，
然后就是用论坛的形式跟学术单位结合。但我有可能5年到10年的计划，我就是进商展，
对，
然后我就是跟产业界讨论，然后跟可能短期可以跨界创新的这些产业或是发明家或者是技术工程师或是工业设计师，
对，
去做互动啊。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背后其实整个还是策略。那我觉得策略这个用字听起来比较有侵略性，因为它可能仿佛是就是因为它很有目的性，可是其实就是回到在讲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多的问号，也不是说是去 challenge 它，是说内心自己也问自己很多的疑问，是说我一直在跟他呼应，就是应该说一直在跟他怎么讲，很像打乒乓球，就是一直在想说，哎、欸，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到底是站在哪个观点来阐述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说，我最后是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是一个呢喃，就是说，他很像是在某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他觉得他就是有很多感受想要表达出来，但是当他每讲一个感受的时候，因为他必须要看起来很 convincible， 所以他就必须要先假设外境的 reality 是什么状况、
嗯、
所以我要来 question 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做。但是其实整个 reality 都是一直存在着的。
对
对，
我如果回到这本书的回应的话，我会像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带设计的学生嘛，
是，
然后我会倾向如果他们对这个领域有兴趣想要做类似的计划的话，然后我都会跟，然后他们就会提到这本书嘛，然后我都会说、你就可以去看，但不要把它当教科书、然后你要看完，我的建议是把它全忘了、那个全忘了不是真的忘，是有点像功夫，就是古代武侠小说，不是说你看了那个功夫秘籍，
你
的最高境界就是那些对，你要忘记，连你自己名字都忘了。
剑山是山，
对对 对,
對，
我刚刚就要说，我觉得这本书就很像剑山是山，所以他就要把那个山 highlight 出来。可是就是有些人，就是可能会觉得说，那也没有一个座山啊，就
是
天地本来就长这样，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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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山就生活在
就
在
山之间、
所以你要忘记它，但是你不能否认是。他刻画出那座山有几个亮点是蛮 inspiring 的，
对，
然后我觉得捕捉到
或者说他刻画出那个山就可以吸引很多人去观光，
对，
去拜访啦，
就你捕捉那个 inspiring 的地方，然后回到自己你想要干嘛，
对
对
对，
那不要把它当教科书，因为它不是微积分，
不
是不
是
已经不是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你知道吗，就是不要背公式，背公式对我来讲就会很恐怖。
我觉得我来说他比较像是说他不是一个很 confirmed， 对，当然没错，他已经被 recognized 是一个很 confirmed 的名词，但对我来说这本书他更像一个浪潮，或是作者他去讲他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受到什么样的刺激，然后去规划，好像他规划了一个就是山里面旅游的路，现在告诉你有什么亮点，但是你也可以从中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然后你去找到合适你自己去游览跟探索的方法。
但如果回到比较 private， 我也想要问问看两位、那我自己觉得现、回到台湾好了、就是因为深山我觉得那个展有一个有趣的点是它算是比较第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但比较近期看到比较正式这样的作品进到设计的展览，因为台湾现在设计以设计为名的展览很多嘛，
是，
然后这是这样第一次比较是设计，以前我们的作品在台湾展或者说我们请做相关的艺术家或设计师作品来台湾展，都会比较在美术的艺术领域的展，然后这件事也妙，就是我们自己申请补助也都是 under 在视觉艺术，
是，
然后我们也会拿到，所以这是当然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问题。
对，刚刚我直接忘了问，因为你一直谈到视觉这两个字、我就是很想问说典型的艺术或当代艺术
家
很多的基础训练是从视觉开始吗？
就是绘画雕塑、
绘画雕塑、你看美术班就先画石膏画个100次
OK，
但因为当代艺术后来形式就开放了，
对 对，因为我刚刚上次一直跟他辩论说，我就说他说你就是你那时就是不知道是你还是说这个，就是说有些人开始做生物艺术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很疑惑为何要去定义生物艺术这个名字，因为
对
我来说全部都是艺术啊，
没错没错，
对，
但我觉得怎么讲，我先讲我们
前情提
要，我想讲生物艺术的原因是因为就生物艺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名词、然后我觉得它会必须要它可能就在一个大家的惯习中很常会去讲说生物艺术这个 term、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在台湾不常见，然后它可能很需要，我觉得还在倡议阶、在倡议阶段，它需要被大家去关注，还有很多的去讨论。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不会讨论说绘画雕塑，这个就是已经很确定、但它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正在变化的一个、不论是形式主题跟媒材，我觉得都是它有很多东西，它触及到很多科学美学社会人类学心理学、我觉得它的面向非常的广、然后它很适合被去单独去拉出来、而且我也觉得它是随着时代的潮流，然后我现在又要离题，但我刚刚听了那么多，我自己有一个想象，我常常就做当代艺术，我常常就觉得说当代艺术看似最后很没用、到底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就是很没用，然后就是每一个出去就是有一个心理强烈的感受，但他并不会去 take action， 然后我自己或者好像有一点期待、觉得是说艺术跟设计它或许它可以稍微再拉近一点、我们不见得是说我们做一个艺术，其实很多时候艺术它就是在做一个倡议或是一个问题，它希望去回应或者希望去导向一个大家去 awareness 这件事情、但是是不是有可能未来它可以更使用设计作为方法学、是不是就很像 就像广义他做的路边计划，一开始就说是不是我们引发，就是我们合成一个超级边，然后去减少这个生物的灭绝。这就跟最开始我相信，就是 iPhone 被发明出来，是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想象，今天我们的手机不是只有打电话，它可以看到对方，就是它就是一个很狂野的想法，但是到今天它被实践了，然后说不定就是有一天，就路边计划真的也会找到一个场合说，我觉得超棒，很需要我们，就是这个时代就需要，因为我们可能没有老虎了，就是我就觉得我是蛮希望是不是有可能这样子的一天会来到。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觉得很像那个刚刚那个光谱啊，就是说当他假设比较是以 artistic 的方式提出这个普遍计划概念，接着就有设计师嘛，设计师他就可以去跟产业嘛，比如说生物技术公司去研究说，哎，还有材料公司嘛，就是说有用 ID 的技术如何我们发展出这样子的普遍。
我完全是抱着这个想法。
对
对啊，
是
的。
对啊，然后啊，回到
我刚
刚问，
回到他，对，
就是我想回到，我想回到，想要问两位，因为两位刚好是在视觉艺术跟设计产业的工作的人嘛，所以我比较想要回到这个领域，在台湾，退设计在台湾的话，我现在理解的现状是，它跟视觉艺术关系就是，我们从 practical 的角度来看，就是比如说补助就会是 under 在视觉艺术的框架下，然后都会拿到。
对，
所以某种程度上，评审们、委员们、老师们、学者们，好像也都认可这个领域在视觉艺术脉络中的发展，然后是有意思的，好像可以 support，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可以干嘛。比如说，我跟龚宝瑞在国美馆的展览上，我们都展很多推测设计的作品这样子。那第二个就回到设计产业，如果深山这个是少数真的进到所谓以设计为名展览中出现，那如果设计学校开始也都教，那接下来它跟台湾的产业关系是什么？比如说会不会就戛然而止，还是它有一个更多的可能？那会有这个，我觉得反而是艺术这边反而比较明确一点。
对，
然后跟设计的关系对我来讲现在是不比较
不
明确。
对，
因为但是台湾设计产业又在高度的扩大，比如说设计研究院，或是很多是有很多要提高它的重要性的这个发展方向，就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台湾发展，那这个领域跟这个关系是什么？那主要会这样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国美馆，我顺着我跟龚宝瑞的双个展办了一个论坛，然后有一个 section 就是在讲这种设计作品的，然后那个 section 就请了很多设计系的老师们，然后其中里面我忘记是实践公社的郑露颖老师吧，还是台科大的商工业台科大设计系的梁荣辉老师，反正就是大家在辩论讨论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台湾本身跟欧洲的背景文化背景，现在我们还是工业，就是欧洲没有工厂，没有比较不是工业的状态，所以他们高度发展设计可以做很多 conceptual 的 critical 的东西，
对，
但台湾还有很大量的产业的这个特质，工业的这个特质，所以台湾的 product design， 台湾的 design 还是很需要期待学生是做 product design， product design 的 product design，
对，
那时候我记得讨论的就是会有人说，那是不是台湾就不需要，根本不需要这些，不需要speculative， 不需要 critical， 不需要 conceptual， 因为我们设计就是要做这个，我们的背景就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跟欧美一样，就是那时候有这个讨论出来，所以我就还蛮想看看两位的想法。
我先讲，我觉得反而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你去讲台湾一直讲说你不要再做代工，你要做品牌，然后我觉得品牌到我自己觉得它一个终极目标是它你要去发展出新的概念，然后去翻转这个产业，它可以再升级，不是说这个升级到底是实际上硬体或是软体或是自己的思想上的升级，或是像我们提到就是刚刚最早有讲到菲利普他有一个实验中心，基本上做灯，那做灯还可以做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然后我觉得当然因为我跟当代艺术是比较熟悉，就是我觉得当代艺术它比较能快能够去接受，因为其实当代艺术它很强调是多样性，然后你就像最早可以讲到很多艺术家，就是他的确他受到了训练，他的 BA 可能就是做 Fine Art， Fine Art 就是绘画雕塑，但是他更多是思考性，他可以选择就是人类学社会学各种的方式去作为他的方法学，或是作为他表现的一个手法。然后对我来说其实 我的认知就是它多了一个多样性，它就是多样性而已，就是又呈现了这个多样性，然后就是可以选择使用的方法跟就是那个研究法跟它的思考路径可以再扩张跟增加，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到底对设计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嗯，欸，我想知道当时那些老师们就是
你想要看
哪样
吗？
我觉得他一个郑如云老师嘛，就他以前是社会学者，
对，
然后现在在公社，世界公社教，可能比较 research 的部分嘛，然后再还是那个梁荣辉老师，
嗯，
在台科大的设计系，
嗯，
然后他也有在做相关的研究，
嗯，
就
是，嗯，他就是写序的，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是让我们找的就刚好比较 pro 这个的老师，
对对 对， 對， 對，
但郑如云老师没有，不一定，郑如云老师对这个也蛮多 critical，
西凯也是其中一个鱼潭人，
对对对，
哦是哦，
对，
嗯，
因为西凯跟龚宝瑞他们都 RCA 一个 design product， 一个是 product， 一个是，
我昨天也立刻想到我一个念 RCA 的同学，就是他跟西凯差不多时间嘛，我们那时都在英国，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嗯，念连念 RCA 之前他的作品都带有这样的色彩，
嗯，
但他后来其实一毕业就去电子业了，嗯，就一直在做那个就是电子产品，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奇他的看法，对，但是的确西凯就是很早年，我记得十年前他其实就在谈设计跟艺术的边界这个题目，嗯，然后所以你说这些老师他们是很 pro， 可是你说谁，
有些是觉得因为梁荣辉老师那一他，嗯，我不确定我讲对不对，但 anyway 我自己印象中的是有一届毕业展就是跟何乔伟老师他们一起，好像比较是主负责台科大，我不太知道台科大的毕业的那个，
就是跟你们一起展的，
对对对，那些作品，
嗯，
某种程度好像就是因为这些老师有参与毕业，对，毕业带学生什么之类的，所以对，所以就会有一些学生做这些相关的作品，所以对我来讲某种程度这些老师也是蛮鼓励学生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好像不一定，即使在同一个科系也不是每一个设计老师都对于这样子会觉得好或不好，就是立场好像不是，
就是保持观望态度，
对对对，然后郑如老师应该是比较做设计跟社会学的关系，
实践公司，
那倒不是，我觉得倒不是很明确什么 speculative design、critical design 之类的，比较是，我觉得应该比较是社会学的关系。只不过因为 critical design、speculative design 或 social design 很常也有挪用社会学或是人类学，就是他在 research 的部分，田野调，你说田野调查，反正那时候找郑如云老师也是想要多看到一些 perspective，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讨论之中有提到这个社会产业的背景。
嗯，这个活动的题目叫什么？
这个活动叫题目叫做启发性的未来推测设计生物艺术与跨领域教会，刚好是
环绕我们的展览，
对，广义跟龚宝瑞的双个展在国民馆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很想去听，因为其实他的 line up 都非常有趣，就是当然是策展概念，然后第一个场是讲设计，然后还有讲文学跟电影，然后是严廷主持，然后他找了纪大伟跟饶维俊，
嗯，
就是他们是比较偏文化这个部分，嗯，然后还有非常艺术邓富全，然后还有就是陈小制作，对啊，然后以真主持那一场就是比较偏，就是我觉得比较偏医学这个部分的层次，
嗯，
然后最后还有视觉艺术，当然我们知道就张淑颖、曹淳辉跟蔡大明是不知道蔡红贤，
嗯，
了解，
然后那时候讨论的就是我们作品跟这些，因为每一个 category 都是很大的标题，
嗯，
然后就是很好奇说我们这种类型的作品就混合这么多，然后跟每一个独立的这些领域的关系是什么，
嗯，我觉得这题目超级无敌大，因为就是你每次你刚刚讲那大串里面每一句我其实都觉得可以
讲个五个小时，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这个论坛我就觉得策展人真的是，就是我跟龚宝瑞自己策自己的展览，后来就觉得真的是术业有专攻，我们真的是
很累啊，
只能说这个论坛测的到最后就是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比如说明明就是还有很每个主题都可以聊很久，我们就是太急想要讨论太多，然后变成把大家塞得很密，就或许有更多不同的规划方式，但是这就是 curation 嘛，然后我觉得他蛮专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
一刀办五天的论坛，
对，就有更多
太多，每一个 session 都
很恐怖，
太多可以讲了。
对，因为其实像刚刚那个题目，我觉得它有非常多的 怎么讲？首先就是我还是要重新讲说，我觉得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天地运行就是只有一套道理，
嗯，
就是你站在哪一个角度，跟你在什么情境下去做什么样子的 reaction，嗯，
对。
那其实我觉得就推测设计的这个 highlight， 我觉得它的优点是说它产生一个名词或是一个讨论的一个契机，
嗯，
让跨界的人可以借由这个定义去产生更多的讨论，而不是纠结于它的定义是什么。这就很像是当年设计思考被提出来的时候，
嗯，
其实也有人说，哎，设计思考假议题，
嗯，
但是我后来也就是还真的就是在跟商业界沟通的时候就有发现说，哎，其实设计思考真的是跟他们 PDCA 就是管学院 练的那种线性思考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然后当如果你只是说，哦，我的训练是设计的学术背景，或者就是或者说我是一个设计师的背景，他或许也不是那么快可以 get 到说你跟我的差异是什么，
嗯，
对，或者说他觉得你是一个工匠，
嗯，
但是当你跟他谈设计思考，而且知道说这样子思考路径是有助于他的事业发展，或是他的商品开发，或是他日常的 reaction 的时候，他就更可以透过这个名词的界定，就是去或是这个不管他有没有足够的深度厚度变成某一个领域或学术好了，但是至少有这个 hashtag 的时候，你是很好的去变成一个沟通的一个，
嗯，
去形塑一个沟通的机会，
嗯，
对。然后好，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不管是说他要叫推测设计，或者他是一种更概念性的发展，
嗯，
当然或是说比起当代艺术它是相对比较工整或亲近设计及产业的一种形式的话，我认为应该说从古到今这样的东西它都一直被需要，
嗯，
然后其实很多当代艺术的发生它的确就是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它有可能快则是几年，慢可能是上百年，
嗯，
它才实现在实境当中嘛，对，那只是说什么样子的题目他想要被快速实践，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举例虎鞭计划，他有可能他跟就是他可能是可以跟产业结合，或者说有一些题目他其实就是听起来他有可能会是社会设计的方式去把那个 application做出来嘛，就是我去倡议一个东西，那我一定要是比如说执政的单位也认同，然后他愿意把这个思想变成一个政策，然后又透过社会设计师的协助把这些从概念到落实的事情都可以被执行出来被完成，那它就会实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对，所以然后我觉得以产业来说，就是你其实就是从智慧财产权的发展，其实大概就可以窥见，就是说为什么欧洲他们可以去倡议那个有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倡议比较精神性的东西，或者去发展知识经济嘛，就是你其实就是这个跟整个人类经济的发展也有关系嘛，就是说他们就是近代当你就是农业到工业到商业到体验经济的那个进程发展的过程中，当先进国家它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做劳力密集的产业的时候，它就会往知识经济去发展嘛。那当它往知识经济去发展的时候，因为没有实业嘛，像台湾就是还有很多就是什么什么工业什么什么实业，德国也是嘛，就是我们的经济体的结构很像，都是90%的那个的中小企业嘛，然后少数的大企业嘛，然后而且有很多都是制造业都还留着嘛，那你像在那个经济泡泡的时候，其实德国就没有那么惨啊，因为它工业实业很多，所以就是你不能够一个，我觉得一个社会里面也不能太多人都只是在讨论精神性的东西，你一定要很多也有做实业，对，或是做农业的人，不然大家都不用吃饭，大家都会坐在那里想论述
就
好了，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proportion 的问题，然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域它的这个 proportion 都会不一样嘛，那因为欧洲它就是在发展知识经济，它只是发展知识经济的过程中它如何去 secure 它的收入，它就是要建构知识 智慧财产权嘛、嗯、
对，
因为如果智慧没有财产的话、
嗯、
那实体的财产都在亚洲，他们怎么吃饭、
嗯、
对，
所以他就会透过这个倡议去把它入法嘛，
对，
然后入法再推广到亚洲嘛、
嗯、
所以我们就是在 follow 这个进程嘛、
嗯、
对，所以就是有一些我觉得亚洲比较国族主义的人、
嗯、
他其实也会来反智慧财产权，比如说中国在发展还在有就是还在旧品的阶段的时候、
嗯、
可能从农村的角度智慧财产权是很剥夺人权的、
嗯、
對，
就是我家就已经没有马桶了，你设计出马桶这个产物我也需要用啊，就是我为什么不可以也做一个马桶、
嗯、
对，可是当然它如果是在一个经济结构不同的环境里面、
嗯、
它的讨论就不一样了嘛、
嗯、
就是说因为这个法规它是为了去 secure 以智慧生存的人的生存权、
嗯、
可是跟在一个社会的大比重都还需要以实物、
嗯、
object 来 secure 它生存权的环境里面、
嗯、
智慧财产权就有一点高不可攀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脉络不同、
嗯、
然后欧洲现在就是它经济就比较疲弱嘛、
嗯、
所以那亚洲我觉得像台湾就是它的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它其实因为我们谈品牌其实已经谈了大概20年，那其实很大家平心而论发展还是有限嘛、
嗯、
就是说可能在我们的世代里面所想象的那个品牌、
嗯、
跟在国家谈的品牌、
嗯、
跟在那个产业谈的品牌都是不
一样
的那个的角度、
嗯、
对，那品牌其实就是品牌 is everything， 所以你其实连你 communication 是品牌很重要的定位，就是精神性的东西也很重要，可是你的营运、
嗯、
你的销售这些也都很重要，那个都是环环相扣的。那只是说你如果要说台湾是很以 design driven 或是品牌 driven 的公司来说，其实你能举例的真的颇有限的，就是比如说你能想到什么、
嗯、
就是说 GoGo Run、
嗯、
或者是哪一些，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比较有规模又是非常 design driven 的、
嗯、
或许是 GoGo Run， 但是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产业品牌是厉害的，那他们的 design 跟学 design 的人想的 design 是不一样的 design， 他有可能在因应不同产业，比如说你说自行车或是医疗产业，他的机构性安全性就非常重要，可是你如果说是家饰家具时尚产业，它的美感外形就非常的重要。对，所以以前就比如说像红点讲，它发展的脉络是战后先谈 Prada Design、
嗯、
因为每个人都要生存啊，城市被炸毁了之后、
嗯、
我们民生经济重新建构嘛、
嗯、
就是你发展到一段时间，尤其是像纽约那种广告天堂时代、
嗯、
你就有非常多的 Communication Design、
嗯、
必须要被 tune 好嘛、
嗯、
就是那 communication design 其实如果就服务产业部分它是为了卖产品，那它如果是就社会面向它是为了倡议某种价值观嘛、
嗯、
然后如果它是政治的 communication 它其实也是为了扶持这个人在政治的生涯发展嘛、
嗯、
或是这个政府政策的沟通或政令宣导嘛，所以然后接着其实就是说大家这两种技能的社会已经发展的比较完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设立了那个设计概念奖，就是说整个全球环境已经更允许人们花更多的时间比重在做概念性的拓展、
嗯、
去想象未来。
你说红点，
对，以红点这个奖项设立的路径来看整个、
嗯、
就是来 reflect 整个世界发展的话、
嗯、
那所以在大家都更有余力发展概念设计的那个背景，它其实就是 suppose 是说至少可能世界超过一半的这种中大型企业、
嗯、
它可能已经它的产品设计跟它的传达设计已经有一定的程度了嘛、
嗯、
就是它才有，就是这个很现实嘛，就很像是说有一些企业它就是真的还没有办法生存的时候，它一定是先求生存、
嗯、
它才能够去做它的比较概念性跟未来100年要做的事情的发展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启发的一定都要在，那只是从每一个地方它的政经系统的状态不同、
嗯、
它第一个是它要放的距离有多远、
嗯、
对，它是现在立刻还是它是5年后，第二种就是说它在它的 架构里面它处于哪一个位置。就比如说它可能可以是一个集团里面它有一个 lab、
嗯、
然后集团愿意这个 lab 永远都是一个 cost center、
嗯、
就是我永远都是付钱让他们一直去想这些东西、
嗯、
然后他来 inspire 研发部门、
嗯、
然后研发部门再来 inspire 产线，然后产线做出来这个东西之后再由我的 marketing 部门去做市场沟通，让一般消费者都可以去 adopt 这样子的想法、
嗯、
这个就是你结构的设计、
嗯、
还是说这一群倡议做推测设计的人他实实在在就是我整个集团里面设计部门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在做这样子的设计、
嗯、
然后推出来产品都是这样、
嗯、
然后我们一般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都会买单，就是到实用性的探讨。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样，就是那个市场对那个的需求它的比重是多少、
嗯、
是70%的设计师还是要服务功能性，30%服务概念性、
嗯、
还是95%跟5%、
嗯、
对、啊、
我觉得蛮关键的耶、
嗯、
就是或许台湾就是要跟佑文讲台湾需要，但是或许不是、
嗯
不是每一个设计学校都要教，
对，
搞不好只有一两科系教就够。我是说只有一两科系，说那个量的。
而且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人生的选择、
啊，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做这样的设计，你在欧洲收入就比台湾高，
嗯、
然后你可能做实就是 Prada 的设计、
嗯，
你的收入可能在中国就比在欧洲高，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每个人人生的选择。
而且你刚刚讲德国，仔细想，的确。这种比较 conceptual 的 design 都比较不是在德国发生，而且我觉得我在荷兰的时候，我德国同学就是老师在谈 speculative design 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真的是 mess up design， 他不会说这个
design，
他会说 speculative， 这就是完全把 design 毁了，然后他就超不爽，
对，
然后有人为什么要学这个，
对，
就还蛮妙的，
因为德国是非常务实的，
是啊，
然后他跟他的隔壁的法国就是
你要从历史
那个文化就
差很多，
那我觉得荷兰的话，我觉得会发展这么理所当然，我觉得就会是他们真的是有钱的国家。因为他们最近经济都还在往上、
嗯、
然后再来是刚还有想讲一个什么、哦、我觉得一个我主观的感受，我觉得他们喜欢追星，
对，
荷兰喜欢就不会像法国谈很多他们老祖宗的留下来的东西，然后荷兰我觉得是谈一个，就荷兰科技艺术也发达，
是
就是追求一个 new media，
这个我
新的 design，
对，真的这个我觉得荷兰我觉得蛮有趣，因为我之前也跟几个留学荷兰、
嗯、
还有就是在荷兰大使馆工作朋友去讲，就是荷兰天生有一种冒险性，这个要从大航海时代去讲起、
嗯、
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嗯、就是他们荷兰，
人家说台湾跟荷兰有些地方有点像，
其实有点像、
嗯、
但我觉得台湾还没有到那么，其实台湾还是有非常具有东方儒家保守倾向、
嗯、
就是有土司有财
经，台湾非常 mix
了，对，我觉得它是 mix， 还没有，就当然它是带有很东方文化的这个、
嗯、
的那个历史的背景存在，然后还有那个思考方式也是，然后我觉得荷兰就是因为毕竟过去在大航海时代它的扩张、
嗯、
然后毕竟荷兰是一个低地国、
嗯、
就是它毕竟它拥有的资源不多，它必须要去想的跟别人、
嗯、
比别人更远，它当然把同一个公司的时候就是去掠夺其他，
而且我刚刚突然想到那个荷兰郁金香的那个故事，
什么故事，
就是我可能没办法说得很好，就是他好像有拍电影，然后他其实在经济的发展上也常常是一个引经据典的案例，这样子
是
就是荷兰他们曾经有炒过郁金香，
什么意思，
就是很像现今我们在炒股价一样、
哦、就炒股、
哦、
炒郁金香，
对
对对对，
郁金香很疯耶、欸、郁金香根本不是荷兰的原生种，然后又是国花，
对啊，被操作起来，就是荷兰人我觉得他们其实蛮，我觉得还是
所以代表他们其实对于某种空的或是怎么讲 intangible value 的 communication， 他们是喜欢跟 appreciate
的，是喜欢
的，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开放，然后我觉得他觉得说就是他们，我不能说他们很有投机性格，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很值得去投资、
嗯、
因为我自己个人经验就是我做了一些就是做一些 fundraising 帮一些国际艺术家，不论是在台湾或是出国，就我成功唯有拉到钱的就是荷兰的，就是他叫做台的在台办事处、
嗯、
基本上就是荷兰在台，我们就是要商务、
嗯、
因为他是用一个商务的一个名义的在台的那个协会的名义、
嗯、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邦交，他没办法是说荷兰在台大使馆，但是他们大使都很有弹性、
嗯、
大使就是个性就是很 OK， 就是你自己随便、
嗯、
就是 去 email 去问，然后你就顺利就约到，我也没有靠什么关系什么之类，他们就是很开放，觉得你贴 proposal 有趣，他就觉得哎 OK OK 试试看，就来做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是很蛮神奇的，
就是有时候跟文化性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之前我你们知道有一本书叫《文化地图》吗？然后他反正就是他就是有比较，他那边里面有很多图表，但他其中有一个图表，他就是举例那个，他是举例就是法国、德国、日本跟中国四种民族性，然后他就是有十个那个十条 bar 这样子，然后其中一个就是那个principle first 跟 application first， 然后中国就超级这边，德国就非常这边，然后像我姐姐她以前就是她待过台商日商，然后她会去德商的时候，她就觉得为什么每天都要一直开会一直开会，然后因为德国人就是一直跟你谈说原则是什么，就是先确定你的思想跟原则，然后她其实在你一定程度上就是你知道这个原则之后你做事情就不太会有偏差。
对，
但是我们亚洲就比较常，不要说亚洲，就是我觉得华人的这个市场我们挺容易就是说哦，他做的这个兔子杯子卖很好哎，我也要来
做
一个这样的杯子。
蛋挞
对，就蛋挞香，就是我觉得 application 超快，然后因为我们手脚很快，毕竟我们还是工业实业很多，我们比较蛮接地气的。然后在知识经济里面，他其实就会很花时间去定义他的原则、定位、策略，这边先一直梳理、一直梳理。但我们相信说，这一切都贯穿下来的时候，这整体发挥的重效是最大的嘛，对不对？对，可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近代品牌学的一个样貌，我觉得其实在像在新中国的市场它其实也受到一些挑战，就是说哎，我做品牌因为我的那个市场实在是太
广大
多元了，
对，
所以我其实就是很像是早年我们在讲就是苹果跟 HTC 的那个年代，就是 HTC 它是机海战术，
对，
它就是会有不同 spec 的机子，然后就是都有不同人买这样子，
啊，
然后苹果就是说我始终的苹果迷，
苹
果粉，或者是我就是比较喜欢简洁的，我就是会用这个，因为像我本人用 Android 我就会迷路，就是我会不知道，对它的 UI 会让我迷路，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像在红点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像是美的这种品牌，它可能它送过来一年好像二三十台处理空气不管是空调还是空气清净机等等相关的产品，每一个 product identity 就是产品识别，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就是都不一样欸，就是这个是不是很颠覆就是西方近代的这种对品牌的认知，因为就是我的identity 要很一致嘛，就是在产品上是 product identity， 在 communication design 叫做 CI 嘛，就是 communication 的 identity，或是 BI 嘛 brand identity， 或在 event 里面叫就是 visual identity， 就是这些都要是传达我同一个 family 的这种核心的精神。
对， 對，
對，可是在就是很常做一些品牌的人，他在辅导台湾厂商的时候，他会觉得痛苦，因为就是厂商就是会觉得说那个太远了，太高空了，我现在就是要卖，我要卖，对，所以他就会为了卖，就是做出一些让品牌顾问很痛苦的事情，
没错，
对，但是这件事情，他如果在一个 scale 更大的市场，他就有可能比较好验证。在台湾，就是你可能吵来吵去没有结论，因为我们市场规模或是
就这么小，
对，或许比较小一点，
对，
那。然后也的确就是在像中国，他在经历那个经济快速发展那个过程中，我相信那个美的那种很多种不同路线的冷气机都会有人超爱。
对啊，就是个我觉得
对他搞不好走西方那种，就是只有一种选择，还整体卖的比较不好，
有可能。
对啊，就是我觉得像中国毕竟是过去曾经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就是以历史来说。但是我在想，
啊，
我突然有一个奇想，就 speculative design， 就是他在中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人开始倡议，或者是说，因为我不知道，
很类似，跟我们状态很类似。
对，
他们那边翻译现在叫思辨设计，
哦，叫思辨设计，
有点不太
一样。
思辨设计，
对，因为
思辨设计比较好理解耶。
梁荣辉老师，
梁荣辉老师他前面他的书里面就
有一些辩论，
他有讲
学术上的辩论，
对
对，
但都蛮有趣的啦。我觉得光这个翻译就蛮，
而且我觉得梁老师的背景也超有趣，因为他是互动的背景，
对
不
对？
印象中，
他前面一开始序就讲了说他为什么翻叫推测设计，然后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我觉得推测比思辨更往前，就是更有时间轴上往前推进的感觉。
或是他更有把这个东西他想要的目的跟他的那个精神，我觉得是比较靠近一点。但思辨更讲的我觉得是不一样，我觉得或许这是就是怎么样子从中国人的角度去怎么去理解这个，
我觉得思辨对，
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
我觉得思辨对长明来说比较好理解。
嗯，他们整体中文翻译更早就出了，
对，
比我们更早。
OK，
然后也有一些 RCA 毕业的有回去一些大学，有在担任教职的
，OK，
就是也会教，但我觉得还没有产生普遍性的那种现象，像荷兰，对，还是一个，我觉得也是有点像台湾这样子的状态，就观望这样子，
对。
然后日本可能再多一点点
，OK，
但基本上我觉得亚洲的现况是类似，韩国
是
趋近没有，
但是在英国或是在荷兰，它的。就你说如果比较红的话，它的红也是就像你刚刚讲，就是 DAE 跟 TUE 它的 focus 就不一样的这种，
就会有一
点，比如说有一部分的很开放，还是说像英国它是全市场的接受吗？
嗯，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整个所有学校都有这种路线的课吗？
就是以荷兰为例的话，就是有 design 相关的 department， 然后比较偏艺术，就是所谓比较 artistic 的 designer 的训练，想要训练 artistic designer， 比如说 Sandberg 或者是什么 Refail Academy， 然后 Design Academy Eindhoven 或是什么的，然后我们这些学校会吸引的学生，就是想要成为比较像是艺术家特质的，自己开 studio 的这种设计师来念。然后 TUE 啊，或是 TU Delft 啊，他们的就是的 product design， 他们就会吸引想要进上班的。
嗯，但我觉得比如说你说台湾观望的这个，就是你怎么去评断台湾整个是观望，因为比如说台科它就也有一个组就是做推测设计，那就是跟
就会变有的有的就是
还没有那么广泛的被
以 DAE 里面的话，会是一个，因为还是有不同科系嘛，不同科系系里面有不同老师，
对对对，
但它就是一个该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方法，
对，
就是你在副 design 那个 department， 你可以谈一下，可以跟老师谈说你想要做 speculation 啊，老师也不会说怎么。然后你在别的，但可能有些 department 他真的就是做比较 object 的，那学生做 speculation 就会比较少。那如果 social design， 我们就是做 speculation 就比较多，因为讨论社会议题什么的。
所以你讲的那种广不广泛，其实比较像是说，大家有没有认知到它是一个东西，就是它很好拿来沟通。
就这样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对，
對，
我要不要用数学的一加一等于二的方法，但我如果今天没有讨论数学，我就不用。
对，
那比如说这个系它就是跟数学很有关，它就一直用，
对啊，
那这个系就还好。那但是不做 artistic 的，就是要上班什么的，我觉得相对来讲讨论这些的就比较少，也不是说没有，但就比较少这样子。对啊，所以啊，那我就想到一个有趣的更 practical 的问题，那你觉得红点会有机会有这种奖项吗？Speculative design，
红点的概念奖会评这个？
对，哦，
对，
哦，
概念奖的，
所以
有些产品是可能会得概念奖的东西、啊，
送哦。
因为没有，我要提的是，因为 Core 77 Design Award，
对，
它有，它现在这几年就是有以 Speculative design 为名的项目分类。
对，因为我跟你讲，红点奖就是红点，因为红点产品奖它就是完全是 for 市场的产品，
对，
就是工业量产品，然后你是日常。会用东西，然后 communication design 就 communication design，然后 design concept 它就是有分成三到五年你要上市的产品，跟五年后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所以听起来 speculative design 里面有些东西它会符合那个五年后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对。
那你怎么看 Core 77他们有 speculative design 的分？
我
还是 Core 77跟你们的走向不同。
Core 77那不是一个媒体吗？
对对对，但他们有颁奖。
哦。
现在媒体好像都也爱颁奖，
对啊，
就 Design 或
什么
Design 或是 Core 77， 就他们也会办一些奖项，然后也有分类，然后大家也会投进、
嗯嗯嗯、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增加、嗯、
你可以来，你可以参加我礼拜五的访谈、欸、
因为我这个问题是
明天
我完全是白纸式的题目，
对，
因为我就是陌生、
啊、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题目，就是奖项产业的 branding 的，
因为我会提问背后的想知道的是，因为我觉得奖项有评选，评选就有好坏，就是它是有一个成核机制，
对对对，
但 Core 7 Seven 当把 Speculative Design Award
CORE77
哦、oh,
，Core 7 对, 對，那他一个设计媒体，他有一个评断好坏的奖项，然后又多了这个分类，那我就好奇了，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谈 speculative AI 的多元性的开放性，但是当被奖项要评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好坏，有审美，有品味，有、
嗯、
那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有可能没有那么多元了？还是会依照他的评审的组成不同而改、嗯，就是他就有很多讨论空间。
他一定没，他一定没有那么多元，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当过竞赛的评审？
没有。
就是当你知道我自己觉得当、嗯、就是当评审里面啊，评概念的评审是最痛苦的，
嗯，
因为你不知道标准是什么，所以你必须要。主办单位给你标准，比如说你今天是去同学课堂上评、
嗯、
你同学要
评、啊、图，我评过，
对对对，评图就是你一定会问老师说你的 brief 是什么，
我说我有评过学生的，
对对啊，所以你评学生，哎，是你自己的课还是别人的课？
我评过我自己的课也评过别人的课，
那如果你是去评别人的课，你一定会先问那个别人说，哎，你给学生的 brief 是什么，所以那个 brief 就是你评断的标准、
嗯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奖项来说，就是这个奖项它 announce 给大众说我今天要选的是什么样子的产品、
嗯、
那个 criteria 就很重要、
嗯、
那这种东西就是你觉得你比较符合这个奖项的价值、
嗯、
你就选这个奖项、
嗯、
对啊，然后媒体起家的跟机构起家的、
嗯、
我觉得还有不同国家设立的奖项，我觉得观点也会不太一样，
对、
嗯、就是比如说像红点，他是我觉得他的设计思想就比较是延续包豪斯、
嗯、
在他的小到美学偏好上也是比较包豪斯的路线，就是至少比如说像 Less is More 这个就会还蛮是红点的一个、
嗯、
一个怎么讲，一个底层的信仰、
嗯、
就是相对起两个产品，如果有一个他们如果是解决同样的问题，然后很繁复的设计跟很极简的设计、
嗯、
我们就会觉得极简的设计它是比较永续的、
嗯、
相对比较有价值，对，但是你说法国他们或许就很喜欢装饰艺术的设计嘛，装饰设计，对，所以以文化性来说，我认为德国红点它还是比较传承自包豪斯的这种风格、
嗯、
然后在每个奖项的我觉得每个奖项他要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时候因为 Core 7这样我不太清楚，但是比如说以台湾其实很多媒体也很喜欢办奖、
嗯、
那他背后目的一定不一样，有的比如说他办奖就是说我今年度报道过的、
嗯、
我就是想要让大家在一起聚会、
嗯、
对
年度图鉴，
对对对对，然后
但 Core 7这样有点不同，他真的、
嗯、
因为我跟郭宝瑞我们都得过，
对，
然后我们都真的是整件，而且我们也都不认识他们，
对，
然后而且他们是一个美国的奖项，
对，
然后对，就是然后评审，然后他的评审每年也不一样，
对，
然后评审有些也是欧洲的设计师，所以也不一定是美国人，
对、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回答，就是包含一个奖项就跟一个品牌的经营很像，就是你连你评审请谁都是你品牌的一个、
嗯
决定会影响你品牌的发展、
嗯
嗯、就像比如说我们的评审就是每年大概会10-15%轮替、
嗯、
我们不会全换、
嗯、
那有些奖项他就是喜欢评审全换嘛、
嗯、
那其实评审换的好处是说他可以带进新的观点、
嗯、
可能一直有不同领域的，但是他不换的好处是说他很熟悉这个评选的环境、
嗯、
他知道历年来都有哪些人做过哪些题目，有哪些表现、
嗯、
相对来说今年的这个 context 你假设是重复参与的参赛者、
嗯、
你应该要更进步、
嗯、
对啊，就是所以每一个奖项他的，然后像比如说红点以前就是我们就是很有一些奖项他可能评一些综合性的奖项，但是红点他就是会很 stick to 去评那些 deliverable，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专业就是品设计，所以如果你在每一个 deliverable 你都可以表现得很好的话，那我们相信你的品牌就会表现得很好。因为如果是去平衡，就比如说我如果今天要评什么什么百大经理人之类的，他肯定有一些什么数据吧，就是 要去看嘛，不然你从外面看 你只是 看光环啊。
对
对，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实际的去评你设计出来那个东西，所以那个产品他自己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你累积下来你的 record 就在那边，所以他是很中立的。对啊，那我们今年就是去年2019开始，像我们 communication design 里面因为有一些的确就是市场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开始除了给比如说光是 book design 或是 UI UX design 之外，我们就有一个品牌类的奖项。但那个品牌类的奖项你就是要去递交你的 brand profile， 你的 positioning， 然后讲说你的 communication strategy 是什么，然后你就是要交你的这些设计来当你的 supporting document，去显示说第一你的 communication design 的 strategy 有 apply 在你的这些 deliverable 上面，然后并且我们去检视这些 deliverable 的 execution 跟 detail 都有做好，然后我们去确定说这个品牌它的 brand 的 communication design 是好的。对，
我觉得都就奖项设立真的听你的说明就是真的呼应到他要传达的那个价值跟他期待那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但这个就会，我觉得某种程度也会影响到设计师本身在选择上。
对
对
对，就是你要去观察，跟而且跟你的其实它跟它的历史发展或是它的组成也很有关系。比如说有一些奖项是跟地方政府的关系很深的，那或许比如说台北设计奖，它或许就会期待你要你的就是。他应该说他可以去定义啦，就是他只是说我是发基于台北的一个设计奖项，你要解决全球问题，还是我要你来解决台北的问题，然后我是否你解决台北的问题，我最后是真的我要导入，因为他是产发局的案子嘛，就是我希望台北设计奖解决的台北问题是真的可以让我们在政策上面提供一些就是资源，然后让他真的导入市民的这些生活场域当中。对啊，所以就是有一些它是有扶持地方的使命的奖项，对，都是就不太一样。但是这跟整个奖项的发展也有关系，因为比如说像红点在战后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公司到现在都还是叫做北莱英邦设计中心，然后像那个经典设计奖它就是台湾设计研究院办的，所以其实你去看大家可能一开始都是有扶持产业发展的那个使命，对啊，
后来设计奖也是，
对不对？然后，但是他后来有可能社会发展到一个状态中，他就慢慢更民营化，或者是他有新的使命出现，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更深一层的那个脉络，就是你去参加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只把他，当然一定会有一些人参赛，他只是希望他要得奖，那他可能就会很在乎说我研究历年哪些人会得奖，哪种类型的容易得奖，然后就把我作品做成那
样。
那我觉得
这是有点无聊的啦。
对，那个其实就是对于就是你刚刚说 Kent 说认真真心要做设计的，就会觉得哦超唾弃的，
啊，
可是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有意义的。
对啊，
对，就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
他是看你的意念意图是什么。
对啊，
荷兰设计奖的最有就是最可以报名实验室，我来查一下。我印象中是 design research， 就是他几乎其他的都是哦，对 ，design research 这个分类，然后比较
research 很有趣，
对，比较 concept 的 critical 的 speculative 的都会报在这个分类。
design research，
那其他的就真的就是 fashion design 啊，或是。就是比较明确的 Prada 啊什么的，所以我要讲，即使它的区域性或是它是全球性的，但它的分类会，当然不是说真的鼓励设计师叫针对奖项，而是说当设计师他做的是东西，就有一个舞台可以发表，
对，
然后我觉得这会影响到 speculative design 的发表多多少少， 就是他有一个地方可以认可，
对，
像
就鼓励去倡议，
我相信应该是蛮多地方，就是比如说像
我
们的概念设计奖，
是，
或者是就只是你在不同的奖项的 perspective， 它分在不同的地方，那你也要看它分在那个哪个地方，你 under 在哪一个 category 或 subcategory 下面，你要如何去 present 你的东西，就很像你报哪一个国议会补助跟你报谁补助，
啊，
你就会用不同方法 present 你自己。
对啊，所以如果台湾，我觉得学生要做的话，我觉得要鼓励他们，实际上是要看到是全球的布局，不然在台湾的 context 下就是
太少了，
对，就会没有办法。